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好，欢迎在每周六晚八点收听我们西雅图少年说，我是本期的主持人 Chelsea。 在节目开始之前，让各位嘉宾先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晚上好，我是 John。
大家好，我是 Justin。
谢谢各位嘉宾。由于不同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和生活条件，中美文化存在巨大的差异，而这巨大的差异不仅影响了当代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也大大影响了老年人的生活方式，养老也成为了当今社会的一个大问题。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中美抚养女子与赡养老人的文化差异。那各位嘉宾认为中国式养老是什么样子的？美国式又是什么样子的？
我认为中国式的养老更加接近，更加是常见的是子女来赡养老人，而美国式养老简单来说就是子女把老人送进养老院。那这种就是有点过于简化了，但是基本上可以这么就是总结。因为中国在历史上来说就是就是百善孝为先，所以是以孝道为最重要的一个道理之一。所以孩子是父母生的，父母哪怕就是父母对孩子打是亲骂是爱，孩子都得接受。而孩子在长大了以后，父母老了，孩子必须要养父母，这样才能回报父母小时候对孩子的这教育的这个养育之恩。而在美国好像就没有这个问题，孩子到18岁之前父母必须养孩子，就是父母的责任。但是在18岁以后父母就不需要养孩子，而孩子一辈子就没有任何一个时候是需要养父母的。所以父母理论上说18岁以后孩子就不需要再跟父母有任何联系了，所以父母进养老院这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我现在还没有见过哪家是美国人是孩子养父母的，只有有些不争气的孩子养赖在家父母家里不走，这倒我就见过。
我基本同意你的说法，就是因为我也不敢说我说的就是代表整一个国家中国或者整一个国家美国的养老是怎么样的，但是如果要大概说一下的话，就拿我们家举例，我们家是。我外婆是一般来说是住在我们家里的，但是由于我们在美国，所以而且她还不是加入美国国籍，所以她每年就会有一段时间到中国去。在我太爷太奶奶还活着的时候，我们是一般不会去看她的，而且他们也不住在我们家里。但是，到新年的时候，我们全家人都会，包括我那些阿姨啊什么都会。那些姑奶奶都会到他们家里去拜年。由于我们家是平时不到我们太爷太奶奶家去的，但是他们的那些子女，就是那些我爷爷奶奶那一辈的子女，他们通常会3天2头到太爷太奶奶家里去照顾他们呀什么东西，而且他们还请了一个就是在。住在他们家里的人来帮助他们照料什么洗衣服啊，我想这一些东西都是应该他们雇的那个人做的。但是美国的话，我认为大部分情况下就是孩子小时候住在父母家里，等到他们长大了他们就出去了。我觉得大部分美国人还是会跟父母有联系的，但是父母一般住在其他的地方。比如说父母住在另外一个城市里，然后孩子到一个什么大城市里面去发展，然后偶尔跟父母联系。如果父母实在老了不行了，无法自己照顾自己，那么我想很多人都会把他送到养老院里。美国人把父母请到家里来住的，我觉得比较少，比中国少多了。
我觉得一般大家认为的中国式养老基本上就是把父母接到自己家里，然后自己赡养老人。然后美国式养老基本上就是把就是让老者自己住在自己的家里，然后自己再住在别的家里，两个分开居住，或者是送到养老院去。 这也是一般大部分人对这个美国养老的了解，但我觉得肯定是还有个例，不过一般情况下这个了解应该是正确的。它的区别基本上就是一个是小孩自己赡养老人，一个是让老人自己照顾自己。
那像我觉得的话，就是像中国赡养老，就是等老人老了以后，他就是他的子女会把老人接到家里去，就是照顾。那在美国呢，他有可能就是18岁以后，他子女也会联系老人，但是如果就是父母实在老了以后，他们也不会就是亲自去照顾他们，他们就会把他们送到养老院去。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比较大的区别。那中国是养老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9073格局的说法，那家庭养老是占90%的，那社区和居家养老占7%，那机构养老才占3%。那可能像美国的话，那可能90%可能就是像机构养老去，就是去养老院了。那还有各位还没想分享？
我因为我没有住过在中国，所以我不知道就中国的养老那个方式是什么样，所以我就是我问过我妈妈，然后她告诉我呢，就是通常一个人年轻时候他会多生孩子，然后到他老的时候他就会有多点就是他会有多个孩子和多点钱来自己养老。而且如果是如果这个比起就是你生可能7个儿子比生一个儿子，如果你生7个儿子，然后你每个月的那些养老费可能是700，那你每人就是100块钱。如果你有一个儿子，那个一个儿子就要付700块钱，那就更辛苦。然后如果你病了，你可以7个孩子就是1天1个，就是他们可以一个星期一个来一次，然后就每个人都负担一点。但是如果只有一个儿子，那他就每天得来。然后我美国呢，美国大都是那些养老院，一个老人家，就是他会把就是从他一刚开始工作是存起来一些钱，是一些养老费，然后他会把这些钱放到一个养老院，然后他会放到那里，然后让他们那个养老院照顾他到他死为止。然后我也听过有一些就是如果你为一个公司或者一个好像工厂工作很久，你会有一个就是每个月他会给你，你一退休他每个月都会给你一些钱叫这个 pension， 就是从你本来每个月你都会给他一点钱，然后你现在退休了，然后他去把这个钱一点一点的还给你。
那像我的话，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我父母他们的父母他就是因为我爸爸他是有6个就是兄弟的，他是最小的那个。然后他现在我的奶奶的话，他现在就是前一阵子来美国就是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后来又接到他兄弟家去住，但是并没有像就是在每个人家待几周那种，就是都是在一起住的。那像我妈妈的话，我妈妈也没有像我爸爸那么多兄弟姐妹，她只有一个姐姐。那一个姐姐就是现在和我的姥姥住在一起。那我妈妈有时候也不经常回去，那可能就是我妈妈姐姐照顾他们，也没有去养老院什么的。但是美国的话，他们可能就是如果是在美国的话，他们就有可能会把他送到养老院去。但是像中国的话，还是在家庭里面像多一点。那你们更喜欢哪种方式的养老？为什么？
嗯，我觉得这个要从不同方式考虑。对于一个孩子，或者说一个想要自己创业，或者说是自己想要去做自己事情的一个年轻人来说，明显是美国的养老更加好，因为他们只要付一些钱，或者说是根本就不需要付钱，然后老人就会去养老院，让这些所谓专业的养老专家来给他们养老，然后他们的待遇都是跟其他老人一样，都是有一定的保障的。而且你不需要去花任何的额外时间，你可能只要比如说几个星期去看一下就可以了。所以你便有大量的时间去自己照顾自己的家庭，毕竟你估计也有孩子，如果你到这个需要养老的年龄的话，或者是你可以自己去就是上学校，或者说是去外国工作什么的，反正就是自己去做自己的事情。那在中国呢，你本来你如果是年轻的时候你可以去自己做事，但是等你的父母老了以后，说不定你这个时候正是工资就是上班或者说是工作有大好时机的机会，但是如果你要把时间花在养老上面的话，你可能就没有机会去去做你本来能做的事情。我有一个就是我妈妈告诉我一个例子，说我的舅舅要就是我舅舅的妈妈以前身体还健康，然后我舅舅就找到了比较好的一个工作，然后后来我舅舅的公司邀请我舅舅到英国去工作三年，然后就是他到那里会得到提拔，然后三年回中国以后工资会翻不少，但是呢他没有他就是他主动放弃了这个机会，因为他觉得他当时的钱已经够用了，而且他的就是他的妈妈身体变得没有那么好，他需要照顾他妈妈。然后他妈妈当然希望自己孩子有更多的就是这种工作上的机会了，但是自私来说他妈妈也希望他的孩子留在家里养老。所以呢我觉得中国这种养老方式有的时候会对年轻人造成一些压力，以至于影响他们的未来，但是这个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所以我觉得总的来说中国的这个更加有道德，中国的养老方式更加有道德，或者说是更加体现了人懂得感激的这一面吧。但是美国的这个就是使人更加自由，更加能够有在生活中有选择，我觉得各有利弊，看老人需要多少照顾吧。
我觉得我喜欢可能折中，或者是问问这个老人自己想要干什么，因为美国的很多老人绝对是喜欢自己居住在自己的地方，他不喜欢跟着别人一起住，可能偶尔团聚一下，但是他可能更加喜欢自己一个人居住，他感觉自己更独立，并且自己更有自由。而中国的老人呢，更加觉得他们喜欢被小孩照顾，觉得这样才是福气。所以不同的地方的老人有不同的想法，要看他们自己的想法。假如我妈妈或者爸爸以后老了，我就要问他们是想自己居住还是要我陪着。假如我陪着的话，那么就叫他陪着。假如他要自己居住，所以自己居住。我没有特别喜欢的方式，但是要看他们自己想法。
对，我觉得 David 说的非常有道理，就是我想简单说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要就看这个父母这个老人小时候是经过什么样的教育长大的。如果他们经过的是自由的美国式教育，那么他们也许觉得自己长大了以后也要有自己去了，就算自己老了，只要自己还应付得过来，就不想要受到孩子的牵连。比如说孩子可能要到某个城市去上大学或者是怎么样，他并不想跟他还想住在自己老家里，那么他完全就可以有这个自由，他自己主动选择独居。像我的奶奶就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这种美国式养老更加适合美国人，而中国养老中国家长跟孩子基本上都是粘在一起的。我的整个中国就是亲戚全部都居住在同一个城市的同一个就是区里，所以互相住的就是距离小就是交通时间小于半小时，所以全都是粘在一起的，所以就不存在什么你离开然后父母不能跟你住在一起的。所以等于说就算不住在同一个房子里，也住得很接近，所以不同的人适合不同的养老方式。
对，因为就是像我爸爸他们在中国，他的兄弟姐妹都是就是比较扎堆，就像北京一个小区里面，然后就可能有他的两三个兄弟，那像然后再到重庆的话，那可能又有他的两三个兄弟，那这样他就是，就像 在北京的话，它是在一个小区里，但是在重庆的话，它就是隔一条马路就可以见到的那种，所以我觉得还是就是像这样更好一点。还有嘉宾要分享，
我觉得如果问我喜欢哪种养老方式的话，我真的不知道。第一就是因为想想看，轮到我养老的时候还要再过几十年，我也不知道到那时候世界会发生什么变化，到时候说不定养老问题彻底解决了，就是没有一些什么国家养老院没有这个能力养，就是建造这些养老院，或者还是什么家庭独生子女没有办法照顾老人这种办法。第二就是我也不是很清楚我的父母喜欢哪种养老方式。就是说美国你看他们的生活就知道，就是他们家长更加注意孩子的独立，就是像中国有很多家长就是他们虽然比较严厉吧，但是他们心里还是很宠小孩的。他们比如说很多家长都说你要多吃一点，你要多吃一点，你这个什么吃的不饱的。但是在美国很多人就会说什么，比如说你吃着点啊，你不想吃啊，好吧，那就随便你吧，你不想吃就不想吃，就是他们更加在乎自己的自由权利还有小孩的独立。而且就是中国的家长总归即使孩子已经是大人了，他们很多家长还是真心希望孩子和自己在一起的。但是美国很多就是你到了18岁之后，就是他们就说你已经成年了，你应该有能力照顾自己，你应该有能力独自活下去，所以你照理说你是不应该再活在我的这个房子里，这房子是我的都不是你的，所以我有权利不让你住在这个房子里。虽然一般来说也没那么极端，但是就是总体来说还是美国比较独立，所以美国的这种就是单独生活的养老也是适合美国的传统思想，就是自由和独立的。所以我看主要是要看以后的社会情况和我父母的想法。
那我觉得我会更喜欢就是美国这方式，也就是因为刚才露西说它是更自由一点，和就是你你不用依赖别人，我也不喜欢依赖别人，就是靠别人来就是来抚养我。然后我觉得就是我用自己的钱，就是我可以决定做什么，去旅游啊，就是住在酒店啊什么，我就这个都是由我来做的选择。然后我觉得这个自由，我更加喜欢这个。
谢谢大家刚才的分享。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为了庆祝重阳节，西雅图尊贵纪念活动提供者将于10月5日星期五以及10月6日星期六，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分别在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以及贝尔维优市的落日山纪念公园举行重阳节庆祝活动。在你缅怀逝去亲人的同时，也可参观这些纪念公园的新物业，并提早规划以获得优惠。更多详情请致电4254904297， 425-490-4297，我们十月初的重阳节纪念活动上见。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欢迎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们刚才聊到你更喜欢哪种方式的养老，为什么？那我分享一下的话，我可能是也是更喜欢中国式养老的，因为像就是中国式养老的话，你就可以就是和父母在一起，然后等他们就是他们老了以后，你也可以就是照顾他们。那美国，我再说我为什么不喜欢那个像美国方那种养老，因为我觉得如果就是像我们的就是文化可能思想可能不一样，那可能觉得就是把老人放到养老院，可能就会觉得很孤单，然后就觉得没有陪伴。那如果我父母老的话，那我可能会就是让他们选择，但是我还是会就是尽可能的就是让他在这个家庭里，因为也是我觉得就是如果在家里的话，那个环境可能也比养老院要好一点，或者是就是他们也可能更适应这种生活。那我父母他前两天跟我们说，他就是如果他们老了以后，那等我们上大学了以后，他想就是回去住他们自己就是可能在那种小城市里面，就可能就一直在那儿住。那我也是就是没有什么意见的，因为这样子我们还可以就也不像养老院，那我还是比较喜欢的。那如果父母老了，你会让他们选择怎么养老，还是你自己说了算？
我觉得这个很难说，应该会让父母选择养老，选择怎样养老。但是父母，我觉得父母很有可能会违背自己的心愿而说他们愿意像美国式养老，或者说是他们愿意自己管自己，不需要我们给他养老，因为他们总希望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可以把时间花在做自己的事情身上。就像我之前说到我舅舅的一个例子，但是这不一定对他们来说更好，也不一定对我们自己来说心里过得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冲突。我觉得我自己应该会选择对为父母来说好的那个。那父母如果自己有强烈的意愿，那我自然觉得他们的意愿达到了，他们才是得到了最好的结果。但是如果他们没有表达自己清晰的意愿，我觉得我会给他们中国式的养老，因为这样才是我自己可以控制我要给他们多好的待遇。比如说我要带他们去旅游，那我就可以带他们去旅游。不像养老院虽然说养老院里的人都是经常照顾，或者是就是照全天都照顾老人，职业照顾老人，但是他们由于一天到晚都在照顾各色各样的老人，所以他们对其中任何一个老人都没有特别的关爱，或者说是他们已经对就是其中一个都无所谓了。所以我觉得如果让我亲自来照顾我的父母的话，我会更加小心，更加就是周到。也许我会在某些方面不太周到吧，但是我觉得总的来说我还是更有把握。所以如果纯让我就是让我自己选，我会选择中国式养老，如果我有能力的话，如果我有时间的话。但是如果我的父母清晰地表达他们的意愿，那么我总会更加接受他们的意愿，毕竟我还是要他们心里满意。
我之前说是会听他们意愿的，但是刚刚听了 Kevin 说的，我觉得可能他们确实会违背自己的心愿而让我可能是更加对我好而牺牲自己吧。所以我也不希望他们这样，我长大以后肯定是希望他们自己快乐。所以要看，我觉得我应该能看出来他是真心想要自己生活，还是就是想要牺牲然后让我对我好。所以假如我觉得他是只想对我好而违背心愿的话，我可能就会强迫让他住我家里，因为反正他住我家里一会儿以后就不会再太不开心了。
我觉得 养老，我觉得养老问题，主要就是因为养老问题都是要让，就是核心是老人，所以说照理说这应该是老人的权利，因为照理说你没有权利强迫这个核心人物做什么事情，就是，但是呢，就是他刚才两位嘉宾说的是非常有道理的，肯定很多家长都会愿意牺牲自己来让孩子获得更好的空间或者更好的工作更好的人员，但是这个总归主要是要按照这个老人自己的想法的，但是就是因为我很难知道，就算我可能可以看出来吧，但是我也很难真的清楚我的家长心里到底是在想什么的，所以我总归要做我认为对他们好的，所以说我认为如果能对一个老人好的话，如果你有能力，那么你当然应该把他请到家里来，因为养老院里面毕竟不是亲生的，所以他们只想只要你这个老人不死在我手里，只要不生病比较干净，那我的责任就算尽到了，我还有钱赚，那我就算干得不错。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我的老人说我要住在你的家里可不可以，这时候就要看我，这时候就是这样，如果老人想要住在我的家里，那么问题就到了我身上，我到底能不能让他住在我家里，那么这时候就得要就是看我自己的经济情况了，但是我就不信我的经济情况会就是我会穷到养不起几个老人，主要养老人的不好的地方就是可能老人越来越老，他们需要你的时候越来越多，以后可能还会哪天就昏迷不醒，然后到时候你花光自己的财产，但是他最后还是一个死，所以就是老人可能是一个麻烦的，但是我想我还是会尽可能让老人住在我的家里。
还有嘉宾，
我觉得就是中国的那个养老方式好处就是如果你有很多孩子，他们都可以帮你，然后他们如果他们每个人给你一点钱，你也可以拿每个月拿了很多钱，而且就是你基本上就什么都不用做，等你孩子来帮助你，但是呢，如果你有很少孩子，或者你没有把孩子教育好，他们可能就是不会帮助你，不会陪，病的时候就不会陪你，也不会每月给你点钱。美国呢，它好处呢就是很自由，就是通过你自己努力，你可以自己选择怎么样，就养老，就是用你的时间。然后这个好的是，如果你努力，你年轻时候赚很多钱，你老时候可以就是享受就是你这些努力，但是如果你是比较穷的，你没有赚很多钱，或者你没有很努力，你就养老你也不会很不好，但是反正就不能好像出去旅游什么，你只能待在家里。
那还有嘉宾想分享？那我的话可能就是我也会让他们自己选择，但是如果因为那有的父母他可能会想，如果自己在家里会不会给你的家庭造成就是一些不方便的话，那他们有可能就会选择去养老院，但是可能他这是并不是就是他们真的就是想去养老院，他只是不想给我们带来太多负担而已。那我可能如果我发现他们是这样的话，那我可能就是会让他们住在我的家里面，那他们就是想做什么也就做什么，他们像他们喜欢做什么也做什么，然后他们想去哪里玩想吃什么也是就是也是就是和以前一样。他们那我的话可能就不太喜欢就是把父母送到养老院去，因为我一直就是觉得养老院他这个地方他只是替你照顾他而已，那那些照顾他的人，那些照顾他们的人并不是他们真正的就是子女，他只是一些工作人员，那可能他们可能也 也是挺喜欢那些老人，但是他可是老人他有的时候他并不是觉得就是啊，他可能会觉得子女可能就不在身边，那可能他会孤独，他只是就只是找到一个地方居住而已。那我可能以后如果他们老的话，那我可能会选择就是让他们自己选择怎么样了，然后还是尽可能的让他们待在就是我的家，我们的家里。那我之前在网上了解到，中国绝大多数人依靠子女来赡养晚年，但是由于当前的独生子女政策就是刚刚结束的，可以想象随着老年人更长寿，独生子女们成人后可能要赡养他们的父母以及他们的父母的父母。人口学家称之为421，四个老人两个年轻人和一个孩子的问题。那80后称自己无法承担起赡养父母的责任，主要原因来源于两方面：中国式养老一面临的生活压力过大，其次就是来自工作的压力。面对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能找到一份稳定工作已经实属不易，而找到一份高薪水又稳定的工作更加困难。很多80后为了经济独立等现实问题，只能被迫从事着高投入低回报的工作。那你认为就是子女应该承担赡养父母的这个责任吗？为什么？
我认为在你就是你不要特别影响自己的生活，不要就是你为了养一个父母而就是你自己都要去借钱多少钱，然后怎么也还不起，然后向各种亲朋好友借钱，那你这样子的话你自己到时候还不出钱来又是一大问题。所以说在你一般人都有一定的财力，所以在你有能力的情况下你应该去尤其是在你父母也希望的时候，你应该去尽到养父母的这个责任。但是呢现在就是比如说一个孩子还要养两个老人，然后如果是一对夫妻的话他们就有四个老人，而且四个老人上面可能比如说还有两三个就是爷爷奶奶辈的那种老人要养，他们可能真的再加上现在竞争激烈，所以他们可能真的很难尽到这个责任。那么就是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养老院要起到作用了，因为这时候养老院都是那些要么就是没有财力，要么就是就是没有精力，要么就是根本就不想要养老人，那些人把老人送到养老院里。那就是我也不知道这样是否是好的，但是或许如果你能够有一定的国家能够有一定的钱把养老院的设施提高，然后比如说如果人没有办法养父母，但是他们如果有时间的话他们可以让父母在养老院里，但是比如说每周都去看父母，然后跟他讲话，这样子就是你不需要花很多钱照料的时候需要治病啊，那些钱也可以让养老院里面做，但是你却可以陪你的父母。我不确定这个办法是否很可行，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方法。
我觉得假如那些儿女有能力赡养父母，并且父母也希望被赡养，那么这些儿女应该是去赡养父母，因为毕竟他们有能力，并且父母也希望，并且他们也是父母养大的，我觉得他们养父母应该是有道德的，并且就我认为，但是假如父母不想要被赡养，或者儿女没有能力，那么就不应该赡养父母。假如儿女没有能力再赡养父母的话，那么反而会导致父母活得更加不好，还不如去养老院。但是父母如果不要被赡养，但是儿女要赡养他，可能他会感觉就后来也习惯被赡养了，也会觉得赡养比较好。但是有一些家长是可能不太喜欢被儿女赡养，他觉得自己活着更加亲近，更加自由。
我觉得赡养不赡养父母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意愿，一个是能力。 那之前嘉宾也有所提到，你如果有意愿赡养父母，那么为什么不赡养父母呢？父母难道会就是中国的父母绝大多数都会想要支持就是孩子来赡养自己，因为这是中国的传统观念，所以他们父母都就是我们现在默认中国式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来赡养自己。那么那么你如果又想要赡养父母，然后又如果你有足够的钱和时间来赡养父母的话，那么你为什么不能？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主要是中产阶级以上的那些孝顺的人都应该去赡养父母。而在美国，如果有一些家长或者是有一些父母老人，他们并不想被赡养，他们想要自己住在自己的老家，或者说是甚至想要进到养老院不受外界的打扰，那么他们当然应该有自己的选择的权利。所以这样虽然孩子愿意养他们，孩子可以经常的去看他们，甚至带他们到孩子家里来住一阵，但是如果他们想要回到自己的老家，他们应该有这个自由。所以我觉得如果父母愿意被你养，你愿意养你的父母，而且你还有能力的话，那你就应该养你的父母。如果这三年里面缺少了其中一个，那么你可能就养不了你的父母了。
嗯，谢谢大家刚才分享。我们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关注新移民的需要，
关注老移民的烦恼。
这里是少年人展示自我的舞台，
这里是家长们分享经历的地方。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们刚才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子女应该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吗？为什么？还有嘉宾要分享吗？
我觉得是我父母是怎么养，就是由他们的选择。我不希望就是我做一些东西他们不一定喜欢的，我还是让他们选择，然后他们有什么帮的我就可以帮上，说每个月给点钱我也可以，反正我想他们就是最开心。然后我觉得他们应该，因为他们很努力，然后他们一直都在打工，不是打工啊，就是工作，然后我觉得这个养老应该他们来做决定，然后我就是要支持他们。
那像我的话，我觉得他这个就是像中国传统的那种子女就应该赡养老人的这种观念的话，那可能他也不是就是必须就是说就是父母老了以后你就一定要就赡养他。但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就是像因为是百善孝为先嘛，但是像现在的几个问题，就是我在网上了解到现在的有三个问题，就是子女就只顾经营自己的就是家庭享受生活，有很大一部分子女追求个人价值，然后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他不再把父母当做自己的首要责任，他甚至拒绝了赡养父母的现象。那二呢，就是娶了媳妇忘了娘，有的忽视了对老年人的精神赡养，对给点生活费就不闻不问。那这个其实就是和送到养老院差不多，要送到养老院不看，然后就给点钱，就是差不多的概念。那很少，平时也很少打电话问候，节假日也做不到，就是会回去看一下父母。那这样就可能会使老年人就是长期精神孤独。那第三个问题的就是久病床前无孝子，就有的老年人长期处于生活不能自理或半自理的状态，子女要忙工作又要教育孩子还要看护老年人，时间长了他可能就会产生厌烦，然后经济上的负担也难以接受。那根据这几点的话，那我的观点就是，那我觉得就是如果可以赡养父母，那一定是最好的。 那如果子女如果真的实在没有这个条件，或者是父母实在不愿意让子女去承担这个责任的话，那我就觉得就可能要不要再去强求。那像我的话，那我可能就会觉得他应该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因为像我妈妈和我爸爸他那个去就养我就是姥姥姥爷或者就是爷爷奶奶的话，那现在就是觉得他们也可能也没有太大的经济压力，那我觉得我以后可能也不会就是产生就是特别特别大的问题，那除非那我长大以后我可能就想的可能不一样了。那像我们对于海外移居海外的人民来说，父母养老的问题，你是觉得在国内养老更适合他们，还是把父母接到海外来养老更适合呢？为什么？
这个的话就是都各有利弊。第一就是如果把父母留在国内养老的话，他们比如说有很多现在很多很多的那种就是来美国发展的人的父母都是可以说一点英语都不会，他们只会说你好什么，然后这样子的话他们来美国的话就不可能融入，就是真正融入这个社会，他们最多跑出去散散步认识几个隔壁的中国老人，但是在中国的话他们就是他们可能认识小区里面的几个老人，每天会坐在一个什么亭子里面讲话之类的，那么他们可能就会在中国待的可能更加自在，因为他们认识这里的地方，熟悉这里的语言，然后他们而且就是中国食物可能也吃得更惯，但是问题就是有很多老人他们比如说60几岁的时候还不错，但到了80几岁他们走也走不动了，买菜也买不动了，就是他们可能还生了什么病，那么这时候的话他们一个人住就几乎不可能了，他们就是没有能力照料自己，那么的话他们就要被送到养老院里，要么就是接到海外来。可是很多中国的老人都是不希望到养老院里面，因为就是可能有些人就觉得养老院里面都是老人，就是死气沉沉，或者说一进养老院就出不来了。但是把父母接到海外的话有好处也有坏处。第一是好处就是把父母接到海外，儿女可以照料父母，父母生病了就可以送去医院。但是说到这个也有一个就是说，如果你是美国国籍，然后你那里可能就有保险，所以在美国就可以找医生就比较方便。但是很多没有美国国籍的人，他们在美国就是不能，可以说是不能生病，不然的话他们美国医疗费本来就比较贵，他们就要花很多钱。但是在中国的话他们倒是有中国的保险，然后他们中国就比较便宜。还有的话就是好处的话就是能够养父母，坏处就是他们不熟悉这里的环境，所以到处都是美国人，他们没有中国人的圈子嘛，可以这么说。还有一点就是国籍，因为就是这些老人大概也喜欢，就是可以说喜欢自己的祖国，那么他们就感觉如果你留在中国国籍，那么虽然你到美国来不方便，你还不能到美国来很长时间，不然的话你就要犯规了，但是就是如果你变成美国国籍的话就感觉你已经变成美国人了，你已经不再是中国人了，好像就是背井离乡不再是中国人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很矛盾，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解决。
我觉得之前Lucy 里面有提到一点是我注意的，特别注意到的，我妈妈经常跟我说的一个东西就是医保。然后我的奶奶，我就拿我奶奶说吧，因为现在跟我家住在一起的是我奶奶，她是今年的就是今年来美国看我们，结果她好像过几个星期就会走回中国去，所以就是她就是一个选择在中国度过老年的这一个例子。首先他是中国人，他不能在美国待很久，这些都是 Lucy 提到的。但是特别的一点就是医保，因为医保他在美国是没有医保的，而中国他却有医保，他交了很多年那个就是这个费用，然后他现在有养老金，他有医保，他有一套在中国的这个一整套就是保险他都有， 所以他如果生了、比如说他生了一个重病，他在美国就要花大价钱来治，甚至我们家里都 无法负担得起，但是他在中国他就可以花比较少的钱，我们在这里都可以给他寄钱去或怎么样，所以他就是从钱这个方面来说，他在中国可以有很大的保障，而在美国就一点保障都没有。而就是其他的，我觉得他在中国养老唯一一个不好就是他没有足够的亲人，他虽然有人有邻居，有其他的，就比如说小区里的那种都有保安或者之类的，所以他也不至于会比如说在家里面晕倒了然后就没人救他，但是他在中他如果在中国一个人待太长时间的话会感到孤单，他不像有些美国老人他在自己一个家一个人住一个大房子反而感觉很自在，他在中国住再大的房子或者再舒服的条件，他也感觉他跟家人不在一起，他的孩子孙子都住在世界另一头，所以他就觉得很不舒服，所以他每年总得花好几个月来看我们，所以我觉得在中国养老也有利有弊吧，但是主要就是据我所知主要是保险这个问题和绿卡，就是就在美国待的时间有限，这两个问题导致他不能长期待在美国。
我也同意就是 Kevin 说的，就是你应该看就是在哪里会更适合那个人，如果你在美国，你已经在美国很久了，工作已经很久了，有就是很好的保险，然后而且然后你那个父母在中国，他们那些benefit 也不够美国好，那你就应该接到美国。但是如果他们中国他们已经做了很久，然后他们每个月都有非常多的一些退休金，那你应该就让他们在中国，因为这个会比美国好，然后他不用再这个适应这个新环境啊，然后再在就是如果他们在美国他们也会很孤独，所以如果你中国的那个条件比美国好，你应该就在中国。
我觉得在中国的利处就是他们更加适应他们自己的环境，因为他们本来是在中国的，他们可能美国话不会说。那在美国的好处可能就是可以和家庭团聚吧，但我觉得更加应该做的事情是大部分时间在中国生活，一会儿到美国来，因为我外婆就是这个样子的，她在中国活大部分时间，所以她万一生了病，她可以在中国以少量的钱就医，然后她也不会觉得太孤单，因为她过一会儿就会来我们这儿跟家庭团聚几个月然后再回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那像我的话，那我会就是可能还是要想，就是如果我的父母他以后回去了，那我也不会再把他接过来了，因为我妈妈父就是我妈妈父母和我爸父母那个就是之前我听到他们就是一直想把他们接过来，但是我姥姥姥爷和爷爷奶奶他们一直就是不想过来，那然后一直劝，可能劝了大概有一年多了，那现在也没有就是成功，他们可能后来我就想可能是不是因为就是像国内生活，他们可能是不是过得更舒服，那他们可能是不是老了以后他们可能就不太想折腾了，那国内看病也方便，什么沟通也方便，他们可能会考虑这个问题。那像寂寞的话，他们过来肯定会就是寂寞很多，虽然现在这儿的中国老人也不是也不少，但是我觉得还是他们有可能就是换了环境以后，他们可能会不太想去和别人去交流什么，因为像他之前在就是中国的小城市里面嘛，他们那种小区里面，他们就是像每天晚上，然后或者每天早上的话，他们起得比较早的话，那么可能他就会去聊天，那可能他们也不会觉得寂寞。那如果他们过来的话，那可能就少了很多人聊天，然后他也会想，就是他也会想国内的生活，也会那个，就是也会就是觉得孤独。那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就医，因为就在国内的话，那像 我姥姥姥爷和爷爷奶的话，他们都是，他们就是医疗，他们都是没有办没有问题，他就花少量的钱就可以治病，然后而且国内的语言也通，然后遇到紧急情况也可以就是得到就是最快的救治。那在这边的话，那如果这边没有绿卡的话，那也没有保险的话，那肯定就看病也是就可能对老人来说也不是太好，因为老人他就是上了年纪以后，他可能就会觉得就会觉得就是病，他有可能就是身体会有各方面的问题。但是如果把老人接到这边住的话，那其实就虽然是和你团聚了，但是可能老人他觉得不舒服，他要看病，他花你的钱，那你可能也会觉得到底要不要就是让老人待在这边。那另外一个最大的问题，我觉得就是像文化差异还有饮食的差异。那像我姥姥姥爷和爷爷奶奶的话，他们都是就是他是在都全在中国长大的，那可能他的饮食方式就也可能像比较中国化一点。那我奶奶之前是来这里住过像大概六个月左右，那他这六个月的话，他也是因为我们刚就是刚过来的话，有些东西都是从外面买的，然后也不熟悉怎么吃，那我们可能吃得惯，但是像我爷爷奶的话，他们可能就不太适应那个问题。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如果父母老的话，那我可能会就是选择让他们在国内养老，因为这样对他们也好，就是对他们也是比较好的。那如果他们如果想过来玩一玩的话也是可以，但是我不建议就是他们在来海外来养老，因为这样可能就是对他们也不太好，他们可能也不太想过来。那我们刚才聊到这个移居海外的那个父母养老的问题，那也提到了利与弊。那我们接下来再聊一聊就是他中美养老方式的利弊。
就是中美养老方式的利弊，这个有不少好处的，不过很多之前也已经说过了，我想一想，就是我觉得美国养老方式更加可以促进老人自己的自由发展和孩子自己自由发展，但是这个之间的这个感情的这个培养还有老人生活的保障就没有那么多。我觉得在中国孩子和老人全都受到互相的就是约束，老人不能离开自己这个孩子的家庭，然后孩子也不能离开老人太长时间，所以他们互相有更多关爱，更多就是交流，而且可能孩子感觉很安心，然后家长也觉得非常就是老人也觉得感觉很就是温暖，但是实际上孩子没有做到自己能做的就是事情，比如说他们也许因为照顾老人就错失了其他的机会，所以他们没有自己能花的钱，因为他们把钱花在老人身上，反正就是种种原因，孩子可能没有做到自己能做的所有事情，而老人也只能比如说整天在家里做一点家务什么的，然后可能也没有什么时间做他自己想做的事。而比起比如说在美国老人可以自己想要去买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吃什么他都可以自己选，而这家长在中国可能会孩子可能会说哦这个对身体不好什么这个你不能做，你已经太老了，还是休息一下吧什么的。我觉得美国老人可能自己对自己的能力更加清楚一点，也许，但是回过来说中国老人的话如果就产生了一点小问题，比如说一个咳嗽马上就有很多家人围在自己身边，就是这样非常安全，而且感觉可能就是很温暖很温馨嘛，这个像一个家庭的样子。但是在美国有那种家长有那种老人一个人住在一所大房子里，结果发生脑梗什么死掉了，然后结果好多天可能好几个星期都没有人来看他，结果人家邻居闻到房子里有臭味然后才 知道哦，原来这家人已经死了，所以这样就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但是就是基本上可以说可以解释清楚这个情况嘛。如果让老人一个人住在他自己家里的话，可能会很多方面都没有做到受到他应该受到的关注。
我觉得中国养老的话，更加偏爱家庭的温馨吧。但是美国的养老的话，如果注重这个点的话，也可以达到这种效果。因为我爸爸和我奶奶他们是住在不同的地方的，但是他们每一个星期天都会视频通话一次，我觉得他们也等于说是见到对方了，所以不会有太多的差距和中间的沟。但是美国的养老主要有一个缺点，就是可能老人自己照顾不好自己，或者他每天干活太多，他身体不够好，突然发生一个，就比如说他摔一跤骨折了或者之类的，没有人来照顾他，他只能自己打110然后有人来救他。但是假如有家人在的话，那就好得多了，他可以被家人送过去之类的，所以这肯定是没办法比的。
那我觉得的话，那我是现在可能就是主要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是在养老院，因为中国的养老院，他们就像因为中国在家庭里就是养老的比较多，那可能中国有很多地方，他们那个养老院可能就环境可能就不太好。那像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就是中国养老就是像养老院的一个弊的。那美国呢？那美国养老院的话，那它可能就相对于环境来说比较好，但是老人可能就是会感到孤独，那这样还是就是不太利，就是因为他们也不太开心。那我不是，
对，说到这里就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嘛，这是很多很多年前我非常小的时候，我在美国的太奶奶曾经住在一个养老院里面嘛，她就是标准的美国式养老。结果有一次我们去看她的时候，她当时还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就是有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老人坐在一个轮椅上，然后在就是 cafeteria 里面，然后结果那个老人就在我和我妈妈走过的时候就非常可怜的样子对我们说，哦，给我水，我想喝水。然后结果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样，就是我想哦他要喝水，但他不能很响的说话，所以我就跟我妈妈叫，就是想要呼叫工作人员。结果我们看到离他不远处房间的另一端有大概五六个工作人员围成一团在大声聊天，然后结果我们呼叫他说，哎，这里有老人要喝水，然后那些工作人员都跟我们解释说，哦，他一天到晚都说他要喝水，他根本不需要喝水。所以我就不知道到底是他真的需要喝水，然后他没有受到应该的教育呢，还是这老人在养老院里面没有受好的教育，不是教育，说错，不是，就没有受到好的待遇，还是由于他天生的原因，还是他怎么样有心理疾病，或者是他就会一直说自己想要喝水，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我就觉得这里有点奇怪的事情在发生。
大家今天聊得很开心，可是这期的节目的时间到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3，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